为滞胀呢，它是一个简称，全称来讲呢，就是叫停滞性的通货膨胀。首先呢，它也是一种通货膨胀，但是呢，和日常我们大家接触比较多的英文词叫 inflation 的这种通货膨胀的唯一区别在于什么呢？如果是 inflation 的话，那么通常它伴随着物价的上涨，它的经济也是增长的，很好理解。
嗯，就经济停滞了 是吧？
对，但是呢，这个滞胀呢，它是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，经济还不增长，还出现了停滞，甚至是倒退，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可怕了。
嗯，所以把叫做经济幽灵哈，
是的，
嗯，
所以一般来讲呢，我们从这个历史的经验来看呢，如果经济是不增长的，首当其冲的是失业率的上升，
嗯，
而失业率一上升呢，一般来讲，人们的花费的意愿，一个是意愿降低，一个是也没有什么钱去花，那么自然它的物价不会上涨。可是滞胀呢，虽然它的经济是倒退的，但是它的物价还是上涨的，所以这种情况呢，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呢，出现的并不多。
这个滞胀哈，它最可怕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如果你通货膨胀的话，它的经济还是增长的，也就是说它有好也有坏，对于经济来讲。那么你如果通缩的话，经济虽然停滞了，但是呢，通货是紧缩的，也就是说老百姓的话，他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啊。
嗯，
那滞胀就是说它这两边都是不好的，一方面经济是停滞，另外一方面物价是上涨，
嗯，
那么对于这个普通大众的这个生活它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
嗯，就是收入其实又没有增高，那开销还在加大。
没错没错没错，因为你通胀的时候，你虽然开销大了，但是通常一般工资也是增长的，那么抵消了这部分的负面的作用。
嗯，
通缩的话呢，工资或者是减少，收入减少，但是你物价是降低的，这个也是有一个抵消的过程。
嗯，
滞胀反而是相反的，一方面你的收入在减少，另外一方面物价在上升。
嗯，这真是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挺大的哈。那关键我们得看我们自己的眼目前儿，我们得关心我们在澳洲的生活。那就您的观察来看，我们澳大利亚距离滞胀还有多远，或者说已经都进入滞胀了？
从理论上来讲，肯定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滞胀的状态。
理论上
讲，因为第一呢，
嗯，
我们从统计的数字来讲，我们 GDP 还是小幅有增长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倒退，只是说它的增长现在比较缓慢，而物价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增长的状态，并不是说增长的非常厉害。
嗯
嗯，当然了，这个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数字，
嗯，
并不一定能完全反映现实。为什么呢？首先呢，我们从统计这个通货膨胀来讲，它是以一个这个一篮子商品来做一个统计，但是什么商品往这个篮子里放呢，是这个统计的人的一个意愿。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其实可以感受到，我们日常的生活，像我们的一些 utility 的 bill 啊，
嗯，
包括一些食品的这个开支啊，
嗯，
其实是一直在增长的。
是的，
但是为什么统计的数字增长的没有那么明显呢？
嗯，
它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比如说家用电器，那我们可以感觉到，
嗯，
在过去的十年以来，它的价格一直是在降低的。
嗯，它等于靠这些把它又拉低下去，
拉低下来了。比如说一些国际航线的机票，
嗯，
那么这几年呢它也一直是降低的。几年前我们可能到欧洲的机票，以经济舱为例，大概是在2000块左右，
嗯，
那么现在基本上是在1000多一点，
哦，将近打了一个对折了。
对，我们回中国的机票大概几年前也是1000多，那么现在可能几百块就可以了。
嗯，当然这个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，那关键这种食品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，我觉得这个生活资料最重要了。
是的，所以呢，虽然从统计数字它的通货膨胀没有那么厉害，但是可能和老百姓相关更大的，
嗯，
比如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，你机票不是一个生活必需品，
嗯，对，
而且你电器可能
可以用好多年也不换的，
几年更新一次，甚至十几年更新一次。
对呀，
啊，不是每天都要用的，每天用的这些蔬菜啊、肉类啊、水果这些，包括我们用电啊、用水、啊、用煤气，这个是生活必需品。
嗯，就是刚才您说了一个很有意思词儿，说是从理论上讲没有进入这个滞胀，但是您好像这话中有话，啊，
刚才我们分析了通货膨胀嘛，
嗯，
这个解释这个问题，
嗯，
另外从这个 GDP 的增长来看呢，澳洲呢其实是有一个双轨制的一个经济， 长期以来呢，一方面是以矿业资源为主的这个一个产业，
嗯，
另外一方面呢，实际上是和我们普通的这种经济商业活动相关的，比如说像零售业啊，
嗯，
这些产业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矿业如果非常好的话，它是很积极的带动的这个
是整个经济面都好看了。
对，但是矿业如果停滞或者下滑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会带给其他行业的一些冲击和影响。但是呢，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体现。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矿业，明显是在前几年已经出现了滑坡。
嗯，
虽然呢，从这一两年又开始有反弹的一个迹象，但是我们未来仍然是看不清出来资源业啊，哪怕是零售业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起色。
嗯，
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接下来经济的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，还是不是很明确。
刚才您用了一个词儿，说从理论上看，澳大利亚还没有进入滞胀。那从现实情况来看，您个人觉得现在澳大利亚已经出现滞胀了吗？
可能在部分的地区已经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比如说像西澳啊，包括南澳一些以资源业为主的这样一些省份，
嗯嗯，对矿产依赖比较重的地方，
比较重的。那么我们在东部呢，因为它的国内的需求各方面的还是比较旺盛，肯定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状态。
那如果就像您说的，澳大利亚已经渐入式的，我们用个这个词，渐入式的陷入了滞胀。我们知道，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，美国出现过滞胀，包括上世纪90年代日本也出现过滞胀。和他们相比，我们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会不会更加严重啊？
首先来说，我个人感觉它不会有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的那样的
那么狠
出现，那么可怕。因为上世纪的这个美国的出现的成因呢，主要是一个石油危机造成的一个石油价格的上涨，所以呢，造成了所有的这种生产成本的上升，以及这个各行各业的一个利润的减少。
嗯，
那么现在目前来讲，好像出现这样全球性的类似石油这样的能源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。
我们结合澳大利亚的情况来看，刚才讲到了，如果出现滞胀的话，政府通常会用哪些手段来消除滞胀呢？
政府其实对付滞胀比较难，因为什么呢？一般来讲，我们如果是出现了通胀和通缩，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这个货币政策来调节。你如果是通胀了，那么就采用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就可以了，
嗯，
提高利率。但是呢，经济就会有所这个萧条嘛，但是通胀通常会控制下来。那么如果是发生了比较倒退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降低利率，就像澳大利亚这几年采用的政策，降低货币利率，刺激经济市场的一些投资的活动。但是呢，对滞胀来讲，你不管是提高利率水平还是降低利率水平，都会只抑制其中的一方，而对另外一方的话会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情况。
嗯，所以其实挺难办，
非常难。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的话其实就是减税。
那我相信这是大家都喜欢听到的，不管
是
企业还是个人。
但是政府是最不愿意做的啊，因为这你减税来讲，你就减少了财政的收入嘛。
是，
因为减税呢，同时呢，在适当的提高一下这个利率的话，就是可以压制这个通胀。那么慢慢来讲，滞胀就有可能消除。减个人的所得税，减公司的所得税，其实都是可以刺激这个经济的繁荣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政府呢也可以适当的扩大财政的一些开支，而创造出来更多的就业的机会。
那关键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，可能面对滞胀有时候我们是很无力的感觉到，但是进入滞胀后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，就是怎么样来让个人的资产起码能够保值吧，咱不谈增值了。
这就是一种投资的策略了。如果出现了滞胀呢，我们投资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呢，很简单，就是现金。
现金为王是吗？
现金为王。